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又同大家继续分享这个早期墨家思想的现代诠释。由今集开始，我们正式进入墨家思想的核心。首先我们要讲的是早期墨家思想之中的重中之重，兼外思想。上一集都有提及的了，孟子呢曾经评定墨子的，他说墨自兼外，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即是说在孟子看来，墨子所主张的兼外呢，其实就是将人当作禽兽看待，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凉薄的批评来的。那究竟早期墨家思想提出的兼外主张，是不是真的将人当作禽兽呢？曾经我们都提过的，早期墨家思想提出的兼外，其实和我们现代所讲的普世价值观大爱，在概念上是相当之接近的。即是简单来讲，是说无差别的爱，无歧视的爱。当然啦，这种定义爱的方式是用消极的方式去定义的。现在我们就试看看墨子怎样解释兼爱的字面意思先。墨子的兼爱里面的兼字有全部的意思，咁解墨经有明确的定义。经上咁样讲，体分于兼也。而经上说就解释啦，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古代嘅用语呢，同我哋而家嘅用语呢，其实有分别嘅。所谓嘅体，即係身体呢个体字啦，就并唔系我哋而家讲嘅全体全部嘅意思。墨经嘅解释呢，体嚟到定义兼嘅意思嘅。而佢哋话嘅体，其实即系部分嘅意思。更加举出具体嘅例子，即系二分之一啊，或者尺嘅一百尺嘅一节啦。咁所谓体，即系部分嘅意思。相对地讲，经上话体是分于兼也，即是体是讲部分啦，并且是从兼这个概念去分出来的。在这样之下，兼即是全部的意思。回到早期墨家思想讲的兼爱，那兼既然是全部的意思，那兼爱即是全部的爱，无差别的爱啦。用现代的讲法，即是无歧视的爱，不会因为我年老或者丑而作出歧视。咁喺咁样睇嚟，墨子所讲嘅兼爱，其实真係类似于我哋现代所讲嘅大爱。不过墨子提出嘅兼爱或者全部嘅爱呢，其实意义呢就更加深刻嘅。佢认为爱呢係更唔应该区分亲戚关系嘅。佢甚至乎举出例子係话，别人嘅爸爸应该当作自己的爸爸咁样看待，别人的女儿或者儿女啦，都当作自己的儿女看待。咁样睇嚟，似乎佢所定义的兼爱是合情理嘅噃，无差别噶嘛，系咪？不过当进深一层再谂嘅时候，或者延伸去谂嘅时候，可唔可以话人哋嘅太太都系自己太太看待呢？如果系嘅话，似乎有啲荒谬。有啲无耻添，咁难怪乎啊！孟子会话：啊，墨自兼外，是无父也，是禽兽也。不过我哋又再谂深一层，假如墨子嘅兼外其实系咁无耻、咁荒谬嘅，咁样佢又点能够成为继孔子儒家思想之后喺先秦里边成为一个显学呢？所以咧，我哋而家对于墨子的兼爱呢，我们先从文本作出分析，即是说从墨子这本书里面的三篇，兼爱上、兼爱中、兼爱下的具体内容作出分析。在文本分析之下呢，我们用较确切的文意的脉络来到恒定墨子讲兼爱的准确意思，而不是望文生义啊，或者道听途说地无限量放大 无限量延伸物质的兼爱意思。否则当你无限量去到延伸或者无限量去到夸大物质的想法的时候，可能就会荒谬地认为物质它根本上主张人家的太太就是自己的太太这样。这个不可能的事来的，我们要想清楚想清楚，我们要理性地去想一下究竟有没有这么荒谬的想法提出，并且很多人去到跟从呢。另外除了用文本分析之外，我们更加会扩展到成本的物质，看一看兼爱和义利合一的关系。上一集都提过，义利合一呢是物质思想里面的一个重心，透过义利合一而才可以定义到兼爱的。再跟住我们亦都会去到检查一下物质里面提出的其他主张，例如名鬼、牵制、上同、非公、节用感，去同兼爱有咩关系呢？最后我们更加会尝试啦分析咁去到使用物质嘅兼爱观念，同我哋现代社会之中提出嘅大爱作出一个比较，去睇究竟里面有冇乜嘢嘅概念嘅特色，去令到我哋有一个思想嘅参照。其实呢一个嘅参照正正系我哋呢个节目里面嘅现代诠释嘅目的。在进行文本分析开始之前呢，我们都要讲一讲物质这本书一些的核心的篇章究竟是怎样讲些什么，还有呢里面有什么的形式上格式上的重点。在物质一书里面呢最核心的篇章呢就是物学的十论，即是我们上一集提过的上言、上同、兼爱、非公、节用、节状、天智、名鬼、非乐、非名这十篇的论述。其实这十篇的论述呢都会分成上、中、下三篇。大致上来讲啦，上篇的论述是比较简单的，主要呢都是提出一些的论证的主张的理由。中篇和下篇就是透过上篇的讲出的论证的理由，然后再引申作出一些的发挥。而物学十论里面物质都使用它的独特的言辩的方式作出呢一些的逐步的引申的论证。物质的独特的言辩方式可以称为呢三表法。在非命里面呢物质提出了言必有三表或者言有三表。那所谓三表是什么意思呢？是表格的表。三表即是什么呢？他说有本之者、有源之者、有用之者。这三个有乜之者呢，其实正正是物质他自己提出一些的论说论证的时候他对自己一个论证的要求。所谓有本之者即是说所做的论证要以上古圣王之事为依据。所谓有源之者即是所做的论证要以民众过去和现代共同感官的经验作为依归。所谓有用之者即是所作的论证需要从日常百姓的日用经验的效用为准则的。其实我们不难去到看得出的物质提出的三表法呢并不是纯粹的逻辑论证的架构。尤其是啦，我同我哋而家现代一般讲嘅思考方法里面嘅逻辑分析或者系科学方法呢系有天渊之别，显得呢系非常粗糙嘅。不过从呢个物质提出嘅三表法里面呢可以睇出一样嘢，佢嘅思想呢系特别着重于客观性同实用性嘅。甚至乎可以体会到物质嘅思想佢嘅方式佢嘅思考方式，尤其是三表法是跟现代着重理性分析的精神是相当接近的。所以有些人说物质其实它是一个科学精神一个先驱，加上其实我们都 提过它有的力学有光学这样的就是很原始的思考 在里面的。那我们会见到为什么、就是、物质被誉为是一个 科学精神或者是中国先进思想的科学精神的先驱。刚才我们都提过了，我们从文本分析兼爱之前，我们起码要知道兼爱有上中下三篇，并且不只是用它的方式，用它的言辩的方式三表法可以作出一些的论证的技巧、论证的要求。除了这样之外，既然我们会讲兼爱是物学十论里面的一环，而在现存的物质的文本里面，兼爱的上中下三篇都是整全的。咁当然啦，我头先讲过，喺物学十论里面，上中下三篇通常都有个次序㗎。上篇只不过系粗略咁提出个主张嘅理由，跟住中篇或者下篇就系引申嘅论证啦。不过喺现代学者嚟睇，上中下三篇嘅次序系咪真系上中下就等于一二三呢？有学者甚至乎讨论过系唔系㗎噃。是吧，即是不一定是顺序，甚至乎会认为产生的时间可能都不同。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就不想去多加讨论的。因为这样多加讨论呢，起码有两个理由我觉得是不是很啱我们听众去听的。第一个理由是这个的问题是比较专门的学术研究。当然啦，甚至乎这个研究有学者做出了一些论文的了。二来，这个咁嘅研究系属于较为琐碎式嘅学究式嘅讨论嘅。我谂听众咧未必有兴趣去到做咯。如果有兴趣嘅，当然可以自己去搵翻资料，又或者电邮俾我咯。咁或者我都可以解答下嘅。再唔系嘅，我亦都可以提供啲资料俾听众去做一啲分析嘅。所以咧，暂时嚟讲，我哋咧会顺序去讨论兼爱嘅文本，即系话先讲上兼爱上，跟住会讲兼爱中。最后先讲兼爱下三篇里面，我作为一个整体去到睇，而分析三篇之后，我哋起码会对兼爱呢个概念有一个即较为准确嘅意思。最后我哋先去延伸，去到引申，去到讨论究竟兼爱喺成本物质里面嘅意思系乜嘢。现在开始呢，我们正式从兼爱的文本作出分析。首先呢，我们从兼爱上开始讲起。兼爱上可以讲得上只是一篇短小的文章，包括标点符号都只是得七百多字。当然啦，标点符号其实是后世所加的添。兼爱上首先提出第一个要点是呢，圣人以致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即是说，墨子提出兼爱的第一个方向是对应于圣人以致天下的目的来讲的。所以有人亦会指出，墨子兼爱的论说对象其实是君主，或者是以圣人自居的权力阶层。其实这方面是不难去想象的，无论孔子、孟子或者墨子，根据历史的记载，都是周游列国，四处去对诸侯王作出论说的。而墨子在兼爱上提出圣人以致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即是叫君主或者诸侯王他们先去到体察政治或者社会状况混乱的根源所在，睇出咗个混乱嘅根源所在，先至可以有针对嘅方针去到治理国家㗎嘛。其实即等于我哋香港咁，我哋话人口政策出现问题，土地政策出现问题，咁我哋咪针对呢啲问题去到提出一啲嘅方案，并且去进行一啲嘅改进囉，改善囉。咁相对地，墨子佢对于当其时先秦嘅时期嘅社会或者政治嘅混乱嘅局势嘅情况呢，佢认为根源系在于众人嘅自利自爱而不相爱。喺兼爱上里面，墨子一再提出啦，呢啲嘅 社会嘅或者政治嘅混乱咧，其实系皆起不相爱。所以皆起不相爱，即系全部都系由于不相爱而造成，而成为一个主要嘅原因。喺兼爱上，墨子又提出咗两个观察嚟到论证佢嘅想法，而佢嘅言辩方式正正系用咗本之有者同埋用之有者。佢指出，所谓乱系咩意思呢？就系父与子、兄与弟、君与臣，都系咧净系自爱而不爱对方，从而咧做出一啲亏人以自利嘅行动出嚟。喺邻舍同国家嘅关系嚟讲，都系源于以自知自爱不爱他人，从而产生咗咩嘅社会问题呢？就系盗窃同埋攻占啊！这个社会动荡嘅现象出现。喺兼爱上，主要嚟讲提出咗一个方向性嘅指导。咁既然社会或者政治嘅混乱局面系皆起不相爱，咁点样去到解决啊？好简单，就系兼相爱，即系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则天下可治。喺兼爱上明明咁讲出，佢就系咁写嘅：子物子曰，不可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好清楚明白咁提出咗兼相爱就系解决自乱问题嘅方案。刚才咧，我哋已经讲解咗咧兼爱上嘅主要内容嘅，其实咁主要内容就好简单啦，即系话最重点就系圣人以至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跟住墨子就提出佢自己讲嘅乱之所自起咧，就系皆起不相爱。咁皆起不相爱咧，好简单，因为系自利自爱，咪唔相爱咯。咁点样解决啊？墨子提出一个方向性嘅指导，就系话兼相爱就可以啦。跟住落嚟咧，我哋会讲兼爱中。兼爱中咧系兼爱上嘅引申嘅论述嚟嘅。咁同兼爱上相比咧，兼爱中咧佢嘅篇幅咧就长多一倍又多嘅噃。包括标点符号在内咧，差不多咧有成咧1500多字。咁你可以知道啦，1500多字即系比原先嘅兼爱上700几字多咗一倍。咁呢一倍所作嘅论述引申系会更加多。兼爱中可以区分成前后两部分。咁前部分大致上啦，同兼爱上嘅论证兼相爱作为解决自乱问题嘅方案咧，系差不多嘅，都系透过一啲嘅观察，然后话俾你听咧，混乱嘅根源系在于自利自爱而不相爱，并且又继续提出一个指导嘅方案，就系兼相爱。咁但系咧后半部分咧就主要提出咗另外两个论证，呢两个论证系对应于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系有人会提出兼相爱系难以实行嘅。咁墨子佢系透过佢嘅论述啦，论述方式去到咧又解释话唔系咯。跟住第二个亦都系对应翻一个问题嘅。第二个问题系话兼相爱根本系唔可行嘅。咁对应于呢个问题咧，墨子又提出咗一啲嘅论述，即系话喺兼爱中嚟讲，其实墨子咧系从一个假设嘅对象，就咩咧？就系话佢都写明嘅就系今天下之君子嘅说法，然后再用有本之者嘅论述方式，举出上古圣王嘅事迹作为论据，呢、这个就系兼爱中嘅一个形式。咁跟住落嚟咧，我哋讲兼爱中嘅解说嘅时候咧，我哋会就系透过主要讲兼爱中佢嘅后半部分多两个嘅问题嘅解说。即系首先第一个问题会解说嘅就系、是、兼相爱难以实现嘅问题。嗱，墨子咧先去假设有一个人啊，佢先系假设有一个人嘅，就叫做今天下之君子。咁同佢对话咯，佢话啦，今天下之君子咧就讲啦， 言，乃若兼，则善矣。即是话呢，从兼外中前部分嘅论证嚟睇呢，呢、这个天下之君子呢，佢认同兼相爱系一个好嘅解决方案嚟㗎喎。不过佢话好啫，但佢仲有嘢其他讲㗎喎。佢又话啦，虽然系好，天下之难物于故也。即是话今天下之君子，佢话兼相爱系好，不过呢却系呢世天下间难以实行嘅道理。喂，咁呢个成日都讲㗎喎，呢样嘢呢个评价。即系呢啲嘅諗法系好，諗出嚟系好，不过做出嚟就唔得。啊，佢系话呢样嘢。咁当然啦，墨子佢系一个具有科学精神、客观精神嘅人。佢会再喺论述上面提出好多唔同嘅论据去支持自己嘅讲法，并且系说服翻对方话佢嘅諗法系有问题嘅。咁呢一个天下之君子，佢话兼相爱难以实行。咁当然墨子就话返俾你听唔系难啦。咁但系佢点讲呢？首先墨子系举出一啲嘅简单嘅论证嚟讲先啦。首先佢就话啦，啊，天下之士呢认为兼相爱难以实行，只不过系佢哋唔认识兼相爱嘅好处而觉得难以实行啫。即系话你认为，如果你认为兼相爱系非常好嘅话，佢有几难实行都实行到。咁跟住墨子就举出好多上古君王嘅事迹嚟表明，实行呢兼相爱系相对地更加容易添。咁首先啦，墨子就提出一个简单嘅事例啦，一个简单事例啫，就唔系真正嘅一啲嘅历史事迹。佢有一个事例就系，君主要攻占其他国家嘅城池，必须要牺牲好多人嘅性命。对天下百姓嚟讲，呢一样嘢其实比起实行兼相爱更加困难，即系要牺牲自己性命嚟到换取君主嘅名誉或者利益，绝对咧比较嚟讲啊，要百姓兼相爱更加困难。嗱，呢个只系普普通通、简简单单嘅一个感同身受嘅一啲嘅事例去谂法啫。跟住墨子再列举出一啲嘅论证咧，系非常浅白啊，又符合咧百姓一般思考嘅。佢话佢举出一啲嘅上古嘅帝王，即系上古嘅君主、圣王，佢嘅一啲嘅事迹。首先，墨子举出晋文公。啊，晋文公佢有咩特别呢？佢就话晋文公呢好事之护衣。仲有，佢举出楚灵王好事之细腰，越王勾践好事之勇呢啲事迹。有论证一样嘢，就是话在上位嘅君主有所好恶，或者提出一啲要求，在下嘅百姓或者臣下，佢再困难都系会实践嘅。首先呢，晋文公喜中意咧一啲嘅简陋嘅衣服，咁而佢嘅臣下咧，连个佩剑都唔带皮带，就咁插喺度，咁着嘅咧都系普普通通嘅羊皮衣。楚灵王呢特别啦，佢鍾意神下瘦，鍾意啲人 fit， 即係话即係唔鍾意啲呢士兵个个大肚墩，你会睇到你见到个个大肚墩，你都唔系好信服佢究竟系咪真系一啲嘅勇武啦，系咪？咁呢所以到啲神下呢就好得意啦，每日淨係食一餐。咁结果呢一年之后个个都皮黄骨瘦，咁楚灵王就觉得哇呢啲先系好嘢。点解呀？瘦嘛 ,fit 嘛。咁就好囉。咁呢啲特别嘅喜好。咁当然啦，你諗下每日食一餐嚟到令自己瘦。其实唔係做明星喎，佢哋係可以咁讲，佢哋係做官喎。佢为咗博取在上嘅君主嘅喜好，就要每日食一餐。有比较特别啊，呢啲真係啲品味上嘅比较特别。越王勾钱 佢话佢喜欢神下勇武。咁越王点样教呢？佢就係训练部下只係一听金鼓齐鸣就向前冲。咁本来冇乜问题㗎噃。最大问题係越王呢为咗考验下佢哋係咪真係听到金鼓齐鸣之下就向前冲。佢特登去到火烧弓箭，然后金鼓齐鸣之下要啲士兵向前冲。结果历史记载啊，死咗百几人啊。咁呢一个例子直情係话俾你听，作为百姓作为士兵嘅牺牲係更加大嘅。而呢啲牺牲可以讲得上係好荒谬嘅一件事。你諗下，为咗在上位嘅喜好，佢喜好嚟嘅咋啊，晋文公喜好呢就简陋嘅衫。啊，楚灵王喜欢人哋瘦，越王勾齿喜欢人哋勇武，结果做出一啲好荒谬嘅事。不过在下位嘅依然会实践到。咁即係话相对返于兼相爱嚟讲，其实实行呢啲更加困难。係咪兼相爱咪比较容易啲 做到囉。咁有几难呢？所以墨子佢话俾你听，佢提出佢话俾呢一个天下之君子知道，你话好难实行嘅道理，但系只要你知道嘅好处，你都会实行。相对地，有啲好荒谬嘅事情，在上位嘅如果佢要实行，其实好多嘅在下位嘅都会实行。咁即系话，天下之君子所话嘅所话兼相爱系。虽然啊，天下之难物于故也，其实唔成立嘅。跟住嚟再讲呢，兼爱中提出即係第二个嘅兼相爱嘅引申啊。咁佢就话一样地啊，墨子佢再先係假设今天下之君子去讲啲嘢，同样地都係咁讲㗎喎。然乃若兼则善矣，即是又是讲啦啊，好嘢嚟㗎喎，兼相爱。不过又再讲不过喇，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揭泰山月河也，即是话兼相爱又好，不过是不可能嘅道理，唔得㗎，呢个唔得係不可能啊，呢个不可能，甚至乎今天下之君子呢举出一个比喻，就好似咩呢，就好似举起泰山咁，或者环越黄河，或者济水一样，根本唔可能。这个特别啲啦，这个墨子呢佢个回应并唔系淨係从历史去讲啦。佢个回应系话俾你听，天下之君子认为兼相爱不可能，不过佢系用错咗比喻。他说举起泰山和环越黄河或者济水当然是不可能，甚至是从古到今都没可能做到。他很特别，这个的论述方式，他说你用错比喻。用错比喻之后，他说当然是不可能，不过我讲的道理就不是你的比喻。他就说了兼相爱不是，他说古代圣王是能够做到。跟着墨子再度列举出夏禹治水啦，利用东南西北各方唔同国土嘅人民，由呢一方面即係话係已经实践咗兼相爱嘅精神。又讲呢周文王治西土以善去代众。周文王嘅另外周武王祭祀泰山所讲嘅万方有罪唯于一人，表明喺治天下之中以兼相爱嚟到对待众人。由呢啲一一都能够做一个例证，去到话兼相爱系可实行，并且曾经实行。你会见到墨子佢嘅论述呢，其实有一定嘅啊理论嘅说服力嘅。尤其是佢会指出对方说法里面嘅漏洞，并且去再举返一啲嘅古代上言嘅一啲嘅事迹而去论证返。咁呢方面我哋见到兼相爱呢是被他在兼爱中引申了出来的。好啦， 兼爱中咧嚟讲咧，我哋主要嚟讲系解说咗咧兼爱中后半部分啊，物子点样回应话兼相爱系不可行或者系难于实行嘅问题。透过呢两个嘅引申咧，呢两个论述嘅引申咧，兼爱中最后物子系总结咁讲出嚟话，兼相爱交相离系圣王之法，天下之至道。在这方面呢，嗱，嚟到呢度啊，物子在兼爱中提出比较起兼爱上，对于兼爱这个观念呢，有更清晰的讲法啊。即是说，在兼爱上，物子只是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指导，就是兼相爱。在兼爱中，物子不单止啊，引申论证出兼相爱是可行的，并且可以实践的。更加呢，对于兼相爱的讲法有一个补充，就是咩呢？就是交相离。由呢度我哋可以讲话，物子提出兼相爱其实係要能够达至交相离而讲嘅。至于点样先能够达至交相离呢，或者物子佢所讲嘅离係指乜嘢呢，嗱呢啲呢就要喺兼爱下会有更加多嘅说明。不过我哋喺呢度会见到兼爱中兼爱上，在比较我们去看一看的时候，就会见到物子的对于兼爱的讲法是一步一步地去引申并且论证。或者这样啦，今集的时间都差不多了，对于兼爱下的文本分析我们留在下一集再讲。而下一集呢，我们再除了分析文本之外，更加会从两方面去讲下物子兼爱观念的问题。一方面是兼爱观念在物子思想里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兼爱的观念怎样应用到我们现在现代社会。